感谢大家耐心等待，那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了。本次我们的主题是收入类项目时点差异调整。我是本次的电话会议主持 F Comp 的鲍思佳 Bobo。 首先呢，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NX 全时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本次活动背景。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因为会计和税法所遵循的原则有所不同，那必定呢会存在一些差异。企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税务风险。那所以财税经理人必须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正确了解和处理好会计制度和税法的差异，以减少纳税风险。财税同行平时遇到的许多收入类项目，因为纳税时点等不同的原因，在会计处理、增值税收入处理、所得税收入处理三方面会引起分歧。那么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本次呢，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百城税务咨询的副总经理董华先生 Eric 董担任此次电话的演讲嘉宾。那 Eric 呢，已经从事税务咨询工作十多年了，他精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政策，尤其擅长税收和会计制度的差异处理和协调。那先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Eric 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你好，那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本期的会议流程。首先呢是一个小时的主题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会安排半个小时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13，和 S Comp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那最后呢，再温馨提示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 PPT 下载链接呢，已经附在我们发给各位的确认函中。那在网站上呢，也有下载，大家可以进行查找并进行下载。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Eric。Eric， 您可以开始进行分享了。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有时间跟各位在一起交流一下有关税块差异当中关于纳税时点差异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我们平时做税务工作呢，经常接触到一些会计跟税收方面的一些差异的问题。那么今天咱们所探讨的是众多的税块差异当中的一个点，就是关于纳税时点如何去确认在会计上和税收上有什么异同。那我想呢，只要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分这么这个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来这个简单探讨一下收入确认时点的一些税块差异。那么第二部分呢，我想去针对于某些具体的一些时点啊，包括直接收款啊、预收款啊、委托代销啊等等这各种模式，我们做一些具体的分析。然后第三部分呢，我想举几个平时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判断。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首先看第一部分。那么在谈到这个税块差异的时候，在涉及纳税时点这个问题上，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讲税收跟会计有什么差异。我觉得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税收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那么具体的讲，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的税种，然后再来跟会计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比较。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税法规定当中，在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当中，跟会计的这个处理呢，应该说是比较趋同的，包括判断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会计准则当中呢，对于收入的确认，我们一般是把握五个原则。一个是你商品的这个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是不是已经转移给购货方？第二个是，就是你企业有没有保留与这个所有权相联系的一些继续管理权啊，包括你有没有对出售的商品实施有效的控制。那第三个呢，就是收入的金额是否是可以可靠计量的。第四个呢，就是关于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利益能不能流入企业。那么第五个就是相关的已经发生的成本啊，或者是即将发生的成本，那么能不能可靠的计量。这是我们会计上对于收入确认的五项原则。那么在企业所得税上，对于收入确认的原则呢，应该说 跟会计的判定原则已经越来越趋同了。那么这里边在会计和税法关于所得税啊，在这个税法当中，所得税对于收入确认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税收上对于相关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这个问题呢，不作为税收收入确认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税收上不管你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否是很可能流入企业，那么我国家是不可能去为你企业的一个经营行为去买单的，是吧？你企业经济利益能不能最终实现，那么这是你的事情。那么在纳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税收上是不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除了相关经济利益这一条之外呢，我们企业所得税跟会计的这个判定的条件应该是比较趋同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事项。那么在企业所得税上跟会计差异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收入项目，一个是利息收入，一个是租金收入，再就是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那么在利息收入这个问题上，在实施条例18条当中，它的规定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那么这个强调的是合同约定的应付利息的日期作为收入的确认的时间。那么这是关于利息收入。那么关于租金收入，在紧接着第19条实施条例当中也有明确规定，是按照合同约定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呢，在后来的执行当中遇到了很多的现实的一些麻烦。你比方说企业收取的租金如果跨年度，那么如何去确认这个收入？假设我们按照19条的规定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时间，那么当我的一项租金收入跨年度的时候，比方说某个企业收了一笔租金，它有一个办公楼自己用不到的部分对外出租，假设租期是从今年的7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那么在7月1号这一天，他已经将全年的啊整个一个年度的租金已经收取完毕了。但是这个租金呢，它实际上是跨了2个年度。那么对于这笔收入，如果按照实施条例19条的这个原则去确认的话，是不符合我们会计上我们所称的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是吧？你分2个时段收取的，那么在我们会计上自然是要今年这半年的做今年的收入，明年半年的做明年的收入。所以实施条例第19条的约定啊规定就跟那么会计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除了19条的这个规定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在实施条例当中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税收上其实也是谈到权责发生制的。所以为了让大家就是更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后来税务总局呢在2010年的时候也专门下了一个这个国税函的79号文。那么在79号文当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是当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一些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租金收入的时候，那么是按照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来确认收入的实现，那这个原则跟19条是吻合的。但是他又特别强调，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者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的，且租金期间一次性支付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参照实施条例第9条，也就是我们收入和费用配比的这个原则，然后在租赁期内呢分期计入相关年度的这个收入当中。所以说这个79号文呢，它实际上是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怎么去适用实施条例的政策，怎么去把握这个原则，做了一个更为清晰的一个解释。就当不跨年度的时候，那我们遵照第19条的规定，按照合同约定的应付租金的日期来确认收入的实现。但是如果你的租期跨年度，而且租金是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实施条例第九条的收入费用配比原则啊，那么这个原则呢去进行期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划分，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例子，你可以将今年7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这半年的收入确认在今年，然后剩下的确认在明年。那么这个规定执行之后呢，应该说我们在跨期这个问题上跟会计的规定实际上二者是一致的啊。那么这是这个租金收入。这一个会计跟所得税法啊这个收入项目差异比较大的呢是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那么关于让渡资产使用权，我们税收上的规定呢，对于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是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来确认收入的实现的。但是我们会计上对于特许权使用费或者说让渡资产使用权这种收入呢，它是有两种情形的。那么在会计上我们首先看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合同和协议当中规定是一次性收取使用费。那么这种一次性收取使用费呢，当然它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不提供后续服务的，应当视同销售该项资产一次性来确认收入。第二种情况是提供后续服务的，那么应在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有效期内分期确认收入，这是在会计当中的规定。但是按照我们企业所得税法相关政策的规定呢，那么对于你会计上分期确认收入的这一块，在企业所得税上是不予认可啊，那么它还是采用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方式来确认。这是当你的合同和协议规定一次性收取使用费的，那么你会计上你可以分情况来处理，但是税收上就按照你协议和合同所规定的一次性收取，那么就一次性确认收入。这是在情况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税收跟会计上的处理的差别。那么除了情况一这种情形之外呢，会计上还有一种第二种情况，就是合同或协议规定是分期收取使用费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是可以按照合同或者协议规定的收款时间和金额或者规定的收费方法来计算确定啊，这个方法计算确定的金额来分期确认收入的。那么对于这个情况，会计跟税法呢应该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当你分期取得的时候，你在合同和协议当中明确了，那么你会计上可以这样做，税收上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对于让渡资产使用权，你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再做判断。那么刚才所谈的呢，我想主要是介绍了一下企业所得税跟会计相关规定在收入确认这个问题上它的一些差异。应该总体来讲，企业所得税跟会计的这个差异呢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比较趋同的，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一些例外的一些收入项目。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更多的，除了企业所得税之外，流转税方面也有很多收入确认时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经常困扰我们企业的。那么我们比方说我们翻到下一个 PPT， 这个我们企业在就很多客户在实际业务流程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和你实际所采用的这种销售模式，你的收款、你的账务处理包括你的实物流转是不相符的。那么你实际是一个样子，那么如果你要看你的这个合同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样的话呢就会给税务机关在检查的时候那么对你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税务机关通过翻阅你的合同会发现那么你的这个收入确认时点是有问题的，是吧？你认为应该暂时不予确认，但是税务机关通过你的合同签订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应该确认收入的情形，那么我们就给自己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我们如何去签一个合同，我觉得可以分这么几步啊。 一个是我们首先明确我们是哪一种销售类型，那么具体哪些销售类型我们一会儿会逐个分析啊，比方说你是用直接收款这种方式，还是分期收款的方式，或是委托代销的方式，总之你首先确定你是哪一种销售类型，选择好销售类型之后，或者说你确认好销售类型以后，根据政策你再确认好纳税时点在哪里，什么时间纳税，那么这个时点确认好了之后，你的账务处理要与其相对应，同时你的款项的结算和实物的流转也应该与其相吻合，在合同当中对相关事项做细致的约定，在你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跟合同的约定相吻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规避一些风险。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所得税上跟会计的差异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我们如果把流转税放进来，把我们的增值税营业税放进来，我们再去跟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异同，而且这些异同也是我们平时工作当中经常所遇到的，处理不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我想把这些异同我们分几种情况啊来具体的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一种纳税时点啊，直接收款方式下我们如何去确认我们的收入啊，在什么时间确认我们的收入。在直接收款下我们首先看增值税，那么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它所强调的是在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时候，那么以收契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那么这个日期作为一个收入确认时间的一个判断。但是他同时又强调，如果是先开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中，那么这里呢我想首先谈一个基本原则，在接下来的问题当中呢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增值税上不管你是直接收款、分期收款还是其他的情形，那么做了很多的约定，但是只要当你先开具发票，之前所做的那些规定就都服从于先开具发票的这个情形了。就是增值税上对于先开发票这个情形，那么你发票开了你就要确认这个收入的实现。那么这里今年的这个上个月刚刚下发的2012年的33号公告当中其实也有体现，就是关于国家税务总局这个对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增补税款问题的一个公告，那么里边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哪怕你是增值税发票开具不实，你是虚开的，但是你只要开了票也应该是要来交增值税的。当然你交了增值税之后，税务机关还会根据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你虚开发票这个行为再进行处罚。那么这是两码事的，就是你开了发票你要交增值税，当然税务机关还可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你虚开的这个行为再另外予以处罚。可是你虚开发票这个时点你在增值税上你是要缴纳的，那么税务机关当然他可以这样认为，我不管你销售时点的确认，你的收入时点的确认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先把发票开了，作为发票的取得方他是可以抵扣进项税的。那么你发票给了别人了，别人都可以抵扣进项了，那我在这个环节为什么不征你？所以你只要先开发票了，那我就要对你这边要实施征税，当然取得发票的一方他可以做进项抵扣。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先强调一下这个先开发票的这个问题 啊，那么后面我们还会多次涉及到掀开发票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直接收款这种方式下，增值税上是看你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以后什么时候收取应这个销售款项，或者是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凭据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确认收入了。而且规定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这是增值税上的一个判定。当然所得税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主要还是那四条，是吧？这四条呢跟会计上的规定就差一个，相关经济利益是否是很可能流入企业，其他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这个案例，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你比方说甲企业与货物购买方乙企业签订一个货物销售合同，合同约定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销售了1000万的货物，甲企业于2011年的11月25号发出货物，占公入账，未开具发票。2011年的12月25号发出货物。那么这时候我们来探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如果你在11月29号就收到货款了，那么这个时候按照我们增值税上的判定的标准，11月29号就是你增值税确认你收入的时点，确认你增值税纳税的一个时点。但是如果你11月没有收到，十一月底之前没有收到货款，情况二，甲企业发货时未取得货款，那么乙承诺会在10日之内来支付货款，而且确实在12月5号乙也支付了款项。这个时候我们在增值税上呢，就以12月5号这个时点作为收入的确认时点。但是在所得税上，它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对于你这个问题，它不考虑你是否是收到款项。所以增值税上对于这个事项，根据收到款项日期的差异，可能在11月确认，也可能在12月确认。但是在企业所得税上，那么你根据那四条去判断，如果符合这四条的规定，那你就要确认收入。那么它是不按照你的这个收款的时间来做判断的。那么这里在去年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个40号公告，当然这个公告也不是什么新规定，它只不过是把以前的原则再进行了一个强调，就是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入入账，但既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那么这段话对我们企业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再举一个例子，那么来分析一下。你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它的这个每个月的结账日比方说是在25号啊，很多企业可能它不是等到31号那一天的，那么有一些企业可能就是25号那天来开账。你比方说一些发电企业，这个发电企业跟供电企业的结算，它不是天天结算的，那么发电企业将自己所发的电量然后给相关的供电企业的时候，啊，你比方说我们的五大发电集团再将我们的发的电给两大电网公司国网和南方电网公司的时候，那么通常情况下每个月很多电厂就是25号结算。那么25号结算的时候呢，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么25号之后的这块收入怎么处理？那么你25号之后，他不可能说我25号结完账了，我就把我的这个机组关停了，等到1月1号我再重新开，这是不现实的。那么我25号之后，26号到月底，那么这几天 我这个收入在当月是不结算，到下个月才结算。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税务机关就会找企业麻烦。那么我们也遇到我们的一些发电企业的客户，曾经被税务机关要求，你在26号到月底这几天，你虽然没有开票，但是我要求你要确认收入。那么确认收入，你先暂估，你把增值税先交了，然后下个月再做调整。那么其实这样处理对于企业是非常麻烦的。那么税务机关这样处理也是违背了增值税的一个确认的原则。那么2011年40号公告，这个文件其实对于保护企业的这种行为，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策依据。那么这个文件说得很清楚，你用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虽然你将货物已经移送给对方了，当然你也可以已经暂估销售收入入账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既没有取得销售款，对吧？我25号之后这几天的销售收入，我既没有取得电网公司给我的收入，同时我也没有开具发票，我这个发票是到下个月25号开的，所以这个时候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就不具备。只有等到下个月你取得了销售款，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凭据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再来确认增值税的纳税行为啊。所以这个政策对于刚才我所提的这种例子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当然了，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先开具发票的没开具发票的当天。关于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啊，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当然会计上呢，它的这个规定呢就还是一般性的规定了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看第二种情形，分期收款。那么分期收款这个问题呢，在增值税上他是这样要求的，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没有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呢，是以货物发出的当天作为纳税时点的判定，这是增值税上的要求。这个企业所得税上呢，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就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时限。那么对于分期收款，应该说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的约定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我们在具体执行当中又要注意一个问题，发票开具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甲企业与购买方乙企业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呢是采用分期收款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结算，约定2011年的11月份销售了1000万的货物，这个货物于11月的29号发出了，然后对于付款约定分三个期间来收取，一个是2012年的1月31号，一个是2012年的3月31号，再就是2012年的5月31号来支付货款。那么假设我的发票开具，如果是在2012年的1月31号，我就一次性把发票都开了。这个时候，在增值税上就不再考虑分期收款，然后按合同约定分这三个期间去确认收入的问题了，因为你已经把发票这个先已开具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1月31号开具发票，那么增值税上你就应该在1月31号确认收入，计提交项税了。如果你的这个增值税发票呢是等到5月31号开具，那么这时候怎么处理？这时候就要考虑刚才我们谈到增值税分期收款这种方式，它是按合同约定的那么付款的相关的期限的要求去确认的。当你5月31号开具发票的时候，这时候在增值税上就可以分期来确认收入，来确认你的增值税了。你可以在1月31号、3月31号和5月31号分期来确认。 所以这两种情况对于发票开具的时间差别是比较大的。而启用所得税上，那么他不管你是1月31号开具还是5月31号开具，那么他都是分期来确认。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增值税跟所得税对于这个原则，虽然说他们的原则是基本上是趋同是类似的，但是你开具发票的时间不同，在执行当中也是有差异的，是吧？如果你的发票先开，那在增值税上就要确认收入，计提这个销项税。这是关于分期收款这个问题。那么在分期收款这个问题，会计上呢，它还有它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在会计上存在一种情况，他认为你的分期收款如果在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时候，就是你合同或协议的这个协议价款的收取，你采用了一个递延的方式，它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性质的，那么这时候呢，在会计上是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来确定商品它的销售收入金额，就按照公允价值来确定销售商品的收入。那么你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呢，他认为是一块融资的费用，那么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之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记录当期损益。这是在会计上对于分期付款啊，分期收款这种方式它的一个特殊规定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在税收上就不这样处理了，我们税收上就按照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原则去把握。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形，预收货款这种方式。在增值税上对于预收货款这种方式销售货物，它的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在货物发出的当天。那么这个原则跟企业所得税上销售商品采用预收货款方式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到另外一个特殊情形，就是生产销售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的时候，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的差异就非常大了。在增值税上，如果你生产销售工期超过12个月的这些大型机器设备、船舶、飞机，它是在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来确认收入的，这是在增值税上的规定。那我们看所得税上的规定，我们翻到下一个 PPT。在2008年国税函875号文件当中，关于预收款这种方式，那么在这个 PPT 的最下面一行提到了，你只要符合相关的收入确认条件，销售商品采用预收货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那么这个原则跟增值税上的一般原则是一致的。但是看后面这条规定，这条规定我们在实施条例当中23条第二款当中，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它是按照纳税年度内的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来确认收入的时间。那么这个原则跟会计上的收入确认原则是比较这个类似的，但是跟我们增值税上对于这个行为的确认原则差别就比较大了，是吧？刚才我们提到的增值税上超过12个月的，你要在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来确认收入，而我们所得税上它是按 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这种方式来确认。所以当遇到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器设备、船舶、飞机这种事项的时候，你在收入确认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它俩的差别。这是关于预收款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代销。代销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差异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而且代销这种方式也是很多企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销售模式。很多生产企业将它生产的产品委托给各地的一些经销商去销售，那么经销商是一种代销的行为。那什么时间来确定你的这个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呢？首先我们来看增值税上的规定。增值税上的规定呢，是对于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是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这是在增值税上的规定。但是增值税上有一个特殊规定，没有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180天的当天。那么这一条规定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不是说你半年就能卖得出去，也可能发到经销商那个地方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销掉。如果超过180天你就要确认收入，就要交增值税的时候，那么因为这时候你还没有取得收入，本身这个货还没有卖出去，但是你要交增值税了，这样的话对企业就非常的不利。所以很多企业呢也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客户，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实质上他还是将自己的产品交由各地的经销商去代销去销售，但是由于他的这种产品销售的周期比较长，经常超过180天，就为了避免超过180天就要交增值税，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建异地仓库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异地仓库是虚拟的，它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还是经过经销商去委托代销。但是呢他解释为，他要跟税务局这样解释，我在各个地方设有仓库，我的货生产完了以后发到各个地方我的仓库当中，然后销售了我就确认收入，没销售我就在我的仓库当中放着。但是你这种行为在实务当中是存在很多风险的，就是税务机关可能会对你这种异地仓库的真实性他可能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关注甚至是检查。当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你如果设异地仓库，你怎么证明你是异地仓库？比方说我随便举一些例子，你有没有你这个异地仓库的盘点的记录，是吧？盘点表你有没有做相应的记录？你的这个系统有没有相关的收发货的记录？从你的总库出了到你的地方的这个异地的分库里边，你有没有做相应的收发货的记录？你的账面上有没有做相关的出入库的记录？还有你这个仓库你是租赁的呢还是经销商免费提供的？